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在宣教的历史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在我们讲以前，我先问上礼拜我们讲的是什么事啊？保罗，扫罗，又叫保罗。那大家记不记得扫罗在第九章那里结束的时候，最后去了哪里？扫罗就好像昙花一现，惊鸿一瞥就消失了，是吗？他到哪里去了？不记得，记不记得？可以看圣经吗？啊，圣经里面在哪里记载的？上次我们读到什么？他去了哪里啊？三十节我们上次读的，扫罗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扫罗为什么离开大马色？原因是一样。因为他信主以后被人追杀，所以他只好逃了，在大马色呢逃得很狼狈，坐在一个篮筐底下，坐在一个篮筐里，从城墙上面坠下去，因为他们守住城门，扫罗来了要杀他。到了耶路撒冷，这些人又跟来也要杀他，所以他就只好走。走到哪里？走到该撒利亚，最后到了大树，留在大树侍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对于中东的地理熟不熟悉哈？在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大概福音已经传了四五年了，甚至可以到七八年的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扫罗真正走上这个宣教的舞台是差不多三十六岁的时候，所以这当中有一段时间。那扫罗大概生在主后四年或者五年，我们历史上不是那么容易证明他到底几岁。所以换句话说，有一段时间福音已经传了相当多的地方。从耶路撒冷开始，耶稣告诉他们说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对不起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该撒利亚，很多次提到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那扫罗当时为什么去该撒利亚？他被人追杀的时候为什么去该撒利亚？我相信虽然是放在第九章里面讲，可是那里该撒利亚的教会，该撒利亚教会应该已经建立起来了。那我们也知道腓力传福音，大家记不记得腓力传福音到哪里去了？我们前一次讲腓力向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有人后来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就一直走走走，走到哪里也是该撒利亚。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该撒利亚这个地方这么好啊？我们看一下地图，该撒利亚找到没有？就在最上角正中心，最上面正中心那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南面这里。这里提到几个人的行踪，圣经里好多次。你看腓力，这里有一个箭头下来，腓力呢先去上面这个地方，腓力走的路，他到了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传福音，在撒玛利亚各地传福音，以后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圣灵吩咐他说：“你往南走。”他就往南走，再去加萨的路上，加萨在哪里？加萨在最左边底下。在去那里的路上，遇见了什么人呢？遇见了一个太监，埃提阿伯太监，所以他就传福音给他，那个太监信主了啊。这个地方地图少了一块，其实从那里底下就跟随太监就一直回到这个加萨去了。那腓力呢？腓力被神提去，就到了亚索都，然后呢，他一路走走走走走，最后走到该撒利亚，这是腓力走的路。那这里没有提保罗的路，保罗呢从大马色在北面到耶路撒冷，以后到了该撒利亚。再往那边走到了大树啊，到了差不多叙利亚外面的地方了。那这个图呢，彼得呢怎么样呢？他大半部时间留守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也到撒玛利亚去看望众教会，这图上没有写。以后这里告诉我们，既然我们看了第九章三十节，就不如看三十一节，大家看好吧。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了。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 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彼得啊，我们没有读啊，九章里面后面就说，三十二节就直接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尊那里，就是地书上写中间部分吕大，然后到了约帕，约帕是海港，约帕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就在今天 Joppa 这个地方，还用这个名字 Yapa 啊，一样的意思，就是靠近 Tel Aviv 等地方。然后呢，他就走走走，然后又到了该撒利亚。为什么去该撒利亚？今天我们就讲他怎么从约帕到达该撒利亚的原因。当时福音，你看已经传遍了，差不多耶路撒冷以外，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已经到了该撒利亚那里，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形。这里很可贵的呢，用几句简单的话讲到当时各个教会的情形。他说什么？他说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换句话说，这是一段没有逼迫的日子，传福音是很顺利，很多人信了主。他说呢，教会就被建立，因为教会得平安就被建立。前两天我也听见一个弟兄说，我们教会呢这两年是什么？谁讲的？王培刚讲的。王培刚讲是太平盛世，是不是你讲的啊？培刚坐哪里？你坐哪里啊？是不是你讲的？谁讲的？哪一个人告诉我说教会这两年是太平盛世？这很重要，教会平安的时候是一个发展的时候啊，被建立。他说呢，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了。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如果神的恩典保守我们一直这样情形，凡是敬畏主啊，蒙圣灵的安慰，这么简单几句话，你看见教会兴旺。那我们再回头说，福音怎么会传到该撒利亚去的？该撒利亚是什么地方？在海边。这个名字该撒利亚 Caesarea， 它的意思其实还有这个字 Caesarea Maritima， 这个什么意思呢？靠近海边的一个该撒利亚。其实该撒利亚这个名字前面是该撒，是纪念皇帝的。这个是大希律所建立的。你知道大希律不是一个很好的皇帝，大家不喜欢他。可是底下讲的雅古斯都 Augustus Caesar Augustus 这个人呢是了不起人，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你知道政治家做的事情呢，替那些以前受欢迎的人建立一个城，建立一个宫，所以好像呢，哎，他很尊重这样人，因此提高自己声望。希律是为了基于这样的理由建立了不少所谓名为凯撒 Caesarea 这些地方，当然还有其他君王也建立这样的都市。所以这个地方被建立以后呢，成为一个行政的中心，其实它也等于是大希律的行宫。他在这里每年到这里来度假或者做什么事情，巡巡各地的时候就住在 Caesarea。 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了罗马帝国管理犹太人的一个政治中心，当然它是一个军事中心，也是一个政治中心。等到有皇家的人来了，当然除了皇帝之外还有很多从者军人要吃饭啊，要过生活，所以也变成很繁荣的一个城市，变成一个商业的中心。这就是该撒利亚。其实这个地方这个海港往地中海去是很方便的。那你们知道保罗最后被解到罗马的时候就从该撒利亚从这里上船的，所以这是大概的地理位置。那么福音怎么会传到该撒利亚呢？其实门徒们并没有计划，可是这里有个人，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竟然是因为他的异象而把彼得带到了该撒利亚。刚才我们读经文呢，有些经文我就漏掉了，把它去掉了，因为太长啊。其实记载这个《使徒行传》的路加很会写，写的呢，你引人入胜，一口气应该可以一气呵成，一气读完啊，就是很长的一段叙述。那主要的情形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这里讲到彼得在约帕的情形，我们看一看啊。他告诉我们在这里前面就讲了， 这个义大利营百夫长看见了这个异象。那我们先不看这个异象的情形啊。那讲到彼得在干什么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呢，哥尼流看见了这个异象，在异象里面，天使就对他说：“你去找一个叫做彼得的人，他有话要告诉你，你们全家可以靠着得救。”他就去了。这里有一些事情呢，也许我们可以在这边先说啊，或者我们穿插讲也不要紧啊。我在大纲上把它弄稍微换了一个方向。这个提到说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这句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明不明白当时犹太教的规矩啊。我们讲基督教讲犹太教，犹太教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如果外邦人要信耶和华以色列的真神，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加入犹太教。怎么加入呢？有好几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做入教者 proselyte。 在成为入教者之前，有一段等候的时间，学习的时间，这个呢就叫做虔诚人，虔诚人 pious。 那这些人呢要守一些律法啊，这里好像讲了，你看哥尼流要守住伸出的祷告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盯着跟踪他啊，到底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但我想他是自动自发的，因为入教者他需要经过一段等候学习时间，正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要受浸以前，我们有些受浸班，有初浸班，帮助他了解圣经所讲的真理是什么。这里讲的虔诚人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是一个地位。所以后来他打发人去，打发什么？虔诚兵。有没有虔诚兵呢？为什么兵还虔诚啊？兵不需要虔诚，意思是说这个跟随他兵的旁边的可能是勤务兵，也是一个虔诚人。所以哥尼流就信任这个虔诚的兵，虔诚人的兵，叫他去约帕去找彼得。那彼得他们找到之后，彼得在干什么呢？彼得在祷告。这个第九节，这些人呢，他们行路将近耶路撒冷，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大概这个房子是个平房，所以平顶的房子啊，屋顶也是平的，哦，不是平房的，可能是楼房的，是平顶的，所以他上屋顶去祷告。可见彼得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确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而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他就魂游向外。这个他用的字 ecstasy， 在今天英文里面讲 ecstasy 这个字啊，不是顶明白，是一种狂喜的状态，是一种好像有点不在自己控制情绪那种光景里面。其实从心理学角度，现在明白所谓 ecstasy 这种光景呢，魂游向外光景，就是说他祷告的一个地步，专注的一个地步，差不多魂忘身家，不晓得自己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睡得很熟很熟，大家有点经验经意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我跟你们讲一个好笑的事情，以前我常常做巡回布道工作，那时候住在圣路易待了13个礼拜，那他们好心呢，不晓得你们好心还是省钱，让我到弟兄姊妹家里轮流去住，一个地方住一个礼拜。礼拜天聚完聚会呢，就把搬到另外一家里去，说是说可以更多做机会交通啊，跟弟兄姊妹见面。有一天我住在一个不太熟的弟兄姊妹家里，早晨醒过来了，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我忘记接待我的人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忘记了，所以我不敢出来。不敢出来呢，就听哦，车门开了，丈夫开车上学去了啊，不，上班去了。再过一会啊，车门又响了，太太送孩子去学校了，我赶快出来，然后呢找一找看一看，哎，看见有一封信在客厅啊，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人在哪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睡眠状况很深入的时候，会到了一个地步完全忘记自己人在哪里。彼得祷告的一个程度，他忘记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哪里。他一面祷告一面饿了，结果呢 就看见异象，我想这些都是有关系的。结果这个异象很稀奇啊，异象里面什么？大家看看，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什么？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说啊，彼得看见异象，如果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如果我看见异象，一定很高兴啊，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果子狸啊，什么东西，山珍海味，好极了，宰着吃，一点没有问题，是吧？但彼得是个犹太人呢，彼得不能吃这些，他说了什么？他说什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不可，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向来没有入过我的口。”他是一个很严格的犹太人，守着旧约里面生命记的规矩。我很稀奇，当我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喜不喜欢读生命记哈？有多少人喜欢读生命记请举手，有没有？怎么没有呢？我们今年圣经都读完一遍了，有多少人在今年之内读到过生命记的，你举手。有没有人读过生命记？你不是看吗？我们节目单里面左边告诉你说，我们这个礼拜50个礼拜读完了全本新旧约，去年50个礼拜以前开始的，对吧？我们读得快了一点，应该52个礼拜读完正好，所以这个礼拜放假，过了下个礼拜我们再研究该怎么读。那读过生命记举手，有多少人？有，好，是有人读。那里面有没有读到食物的条例？哪些是洁净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的？有没有记得？啊？请问海参可不可以吃？啊？海参可不可以吃？啊？请问龙虾可不可以吃？啊？龙虾可不可以吃？龙虾不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知不知道？啊？请问鱼可不可以吃？啊？有可以吃，有不可以吃。鳗鱼可不可以吃？为什么？没有鳞，有鳞有刺的可以吃，没有鳞没有刺的不可以吃。还有呢，水底爬的不可以吃 ，bottom crawler。其实神是真的恩待犹太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这些都是吃重金属的，吃了以后我们如果再吃也就有麻烦。很奇怪，好吃的东西不都是不许吃的？你有没有发现呢？好吃的东西都 cholesterol 很高的，啊，是不是这样？彼得说：“这些我都没有吃过，从来没有吃过。”做犹太人很可怜，很可怜的了，很可怜的，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我有一个同学是犹太人，在库尔尼亚读书的时候，他的确吃牛肉呢，真是吃 well done。只有两种人吃 well done 牛肉，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刚刚到美国来的中国人，不会吃生牛肉，只会吃熟牛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一年咱们中国同学会举办过年开会，全部都来了，不光是中国人来，都不是中国人，来的很多犹太人，很多教授。那我们做了一个水晶圆体，啊，糟糕了，我想糟糕了，水晶圆体，犹太人不许吃猪肉的吗？结果你知道怎么样？他们吃的可高兴了，香了，吃的不亦乐乎。然后他们彼此说：“这是羊肉。”都有办法。彼得可不能吃圆体，他说：“这些我都没有吃过。”但是这个声音一再的跟他讲，讲了三次，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上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如果你没有看见下文发展，你懂吗？你明白吗？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打破彼得对于食物洁净与否的看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作用？我们不会知道。所以彼得也在那里猜想，彼得心里正在猜疑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看见异象什么意思，一再对他说：“起来，彼得，起来，宰了吃。”三次，一定很重要。他不明白。正在这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人 已经访问到了。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读路德记，恰巧正好这么巧，当路德去田间十岁的时候，正好走到波阿斯的田里面，而且正巧的时候波阿斯从伯利恒来了。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这里也是一样啊。当彼得正在饿的时候，他看见异象，在这异象里面天使对他说话，他不明白，忽然三个人到了。啊，三次这个东西上上下下，现在来了三个人，你说这个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也有灵感。彼得又是个三字，他注意还是不明白，正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到了。三人说，有称为西门的彼得住在这里没有啊？彼得在屋顶上，当然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彼得在屋顶上对着门口喊，彼得听见了。彼得正在思想这个事情，还在思想那个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这个时候圣灵再说一次话，彼得就懂了。他说什么？有三个人来找你。当然彼得不一定立刻看见三个人，圣灵说有三个人来找你，然后呢，起来下去。前面说什么？起来宰着狮，现在起来下去，你说这两句话有没有关联？彼得明白了，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这个疑惑这个字啊，希腊文很有意思， krino。 疑惑这个字可以翻成 krino， 这个字可以翻成疑惑，也可以翻作分辨，很有意思。分开，把它分明白，弄明白，可以是疑惑，也可以是解惑。所以这里彼得听见圣灵对他说，不要疑惑，其实也就是说你不要分门别类，你不要分辨。这个话彼得一定懂。今天我们圣经翻译作不要疑惑，可是我相信彼得当时的话是说两方面意思，不要疑惑也不要分别，你就跟他们去，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我们讲圣灵跟宣教的工作，上一次我们读到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读到腓力，神打发腓力去到加沙的旷野，这个往南地的旷野，去向埃提亚伯太监传福音，也是很多恰巧的事情，神自己安排使他在那里读以赛亚书，所以彼得就从这个经啊，腓力就从这个经上对他传讲耶稣。上个礼拜我们读到扫罗，就在他大马色路上，忽然天上有大光，四面发现照着他，神的时间，神的安排，神的地方，神的人物，所找到的人物，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这里圣灵对彼得说，你不要疑惑，起来去到他们那里去。所以彼得就下去见这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想想看，彼得他到底明白有多少？所以很多时候圣经上的真理啊，我们一时不能完全明白，但是走着走着，学着学着，做着做着，就越来越明白。彼得刚刚这样下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圣灵只有告诉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便宜啊，是路加已经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听了，是吧？所以我们心里有数，哥尼流差派来的虔诚兵是要干什么，彼得呢不知道，彼得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人来找他，也没有像路加这样给我们资料说这个虔诚兵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了异象，他并不知道。所以呢他下去跟他们谈话，这里圣就告诉我们说，圣灵不一定每件事情都借着异象显明，有些时候就借着人跟我们分享交通，我们明白事情。彼得是先看见异象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来找他。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听你的话。彼得明白，原来圣灵打发他 打发他们来，是要邀请彼得。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问问题，如果没有见到异象，彼得会不会去啊？会不会？会不会去？ Teresa 摇头，没有很把握哈。神牧师跟我说，哪里有邀请有主的工作，我会去。他比彼得开通很多，啊，就是到这个不认识人中间也可以去啊。今天不吃中国饭，我们一样可以去，对不对？全部都可以去，无论怎么样都能去。可是彼得当时没有这样的看法。如果神不借着异象向彼得说起来宰着吃这里面的活物，他根本不会到犹太人家里去，非犹太人家里去。这话在后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你要晓得彼得自己经过很大的转变，这个意象改变了彼得很多原来牢不可破犹太人分门别类分别为圣的那种思想。所以我说，因为这个意象，一个不甘心不情愿啊，心不甘情不愿的使徒竟然走到外邦人家里去。以后你看十一章，今天我先预先说了，他也付了很大的代价，差不多被他本国的子民所攻击所控告，说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知道福音要从犹太人中间传到非犹区不是那么容易，从一个在犹太教里面拿下了教门范围里面能够扩大到全世界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不是说福音容易或者不容易被人被外邦人被这些希腊人呢西古提人呢化外人呢甚至到英国人美国人到中国人，不是说福音会不会被我们接受，基本的问题当时犹太人肯不肯向非犹太人传福音。这个观念呢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在宣教历史上中国人也走出了一大步，最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永远是中国人。你说我去西班牙传福音，所找到的人是在西班牙讲中国话的那些人，很少跟当地人传福音。这个现象我们以后第十一章又看见了。不肯传，因为我们的心胸没有像耶稣基督神爱世人那样宽广，我们只爱自己的人啊，尤其同乡更好，是吧？凯旋在哪里？福州人找他去他一定欢迎没有一个福州人他不爱的，是不是？不过凯旋也不光是爱福州人啊，对吗？虽然如此，我们中国人是这样，乡土的观念十分重，只爱我们所熟悉只爱我们所认识的人，这也好，因为这样的人来了。但是彼得被圣灵带领到一个地步，不是讲道给他听，彼得没有听见这些道，可能听过，但是他牢不可破的民族观念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不容易打破。所以这个把福音传给哥尼流实在在宣教史上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打破了文化的隔阂，跨越文化的宣教，这件事情不简单。所以彼得就去了，在他去了以后跟哥尼流见面的时候，你看他的对话就有意思了。好，我们看刚才我们读了二十四节，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族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住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跟这个哥尼流的拉手，你注意到没有？把他拉起来，他不能不拉，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拜他，把他当作什么神或者重要人物或者天使在拜他。彼得一看这个不得了，他有知识，除了神以外不可以跪拜任何的活物，也不可以跪拜任何的偶像或者是山川草木或者其他的活物。彼得一看不得了，把他拉起来。可是这个是外邦人的手，犹太人如果去拉外邦人的手回来要洗手，因为不洁净。但是彼得没有管那么多，他已经改变了，他可以去拉外邦人手，并且对他说，我也是人。然后呢， 啊，他们见了很多人聚集，就对他们说：“哈，这里真露出马脚来！你看彼得心态怎么样？”啊，在第二十八节，你们知道犹太人怎么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宜的、不合理的。他已经到了这个外邦人家里，还有说：“我原来是不可以来的。”明白吗？彼得一方面明白圣灵要他去，一方面要自我武装，我来是不得已，是被迫而来，不愿意来的，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我来了，怎么样？本来犹太的例子是不可以亲近来往，本不合理，那么然后呢？但神已经指示我，什么？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彼得怎么理解那个异象？那个异象里面不是外邦人呢，是四足的走兽、各样的活物、天上的飞鸟。但是彼得明白了。弟兄姊妹，这也帮助我们了解读旧约的时候，一方面的确有些食物不洁净，神不要他们吃；另外一方面，也就说明神有一天要打破这个藩篱，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这些人神已经洁净了，不再能够把他当作外邦人，如猪如狗，不洁净，不能这样看待。神已经指示我，任何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弟兄姊妹们，宣教的思想就是基于这样，因为凡是被神所造的人都有神的形象，没有不洁净的。凡是被神所造的人都有权利，也应当都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宝血、他的血为着所有人流，没有一个人神不愿意拯救，也没有一个人没有资格可以得救。在犹太教里面，他们要先有入教的规矩，还要有各种的礼仪，到现在这些一下缩短距离，凭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宣教的意义。彼得呢，一面进到哥尼流家里，一面解释他自己内心的改变，所以这个是相当有能力的 very powerful。 很多弟兄姊妹们，当他第一次做见证，怎么样受感动，怎么样信主的时候，很有能力。为什么？新鲜，从来没讲过这个话。彼得一辈子没有讲过这个话，第一次就对哥尼流讲：我来到你们这里，神改变了我。这也是宣教的要诀，神先改变你，改变我。我上次讲什么？传福音有三个要诀，第一个什么？对人有没有偏颇的爱，第二个次序不要紧，接受圣灵的引导，第三个能从圣经上面任何的地方对他传讲耶稣。所以彼得在这里做见证说，神改变了我，本来我不来的，但是因为神已经指示我，没有一个人不洁净，任何人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彼得自己的见证，新鲜的见证，正在神感动他，叫他明白的时候，他一定有很多东西一直在，当他这一点明白的时候，很多里面东西开始变化，他必须回想旧约里面所讲的事情，哪些是重要，哪些是不重要，哪些只是预表，哪些不重要。所以这里后来他们控告彼得，你进到外邦人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了。那时候彼得一定非常同情，可怜啊，我们都一样的背景出来，我们当初也认为在外邦人家吃饭是不可以的，现在神改变了我。我那时候并没有信主，不过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乐队有一个团员，他的父亲死了，所以那是很有意思啊。他家里不是很有钱，台湾人知道这个出殡的时候要有乐队啊，至于吹奏什么乐器那不大，至于吹奏什么音乐不大要紧啊。我就听说过有些人呢也不知道吹什么音乐，结果听了一通啊，这是风流寡妇的音乐，在丧礼上反正没有人听见，管他的。那我们乐队去吹什么？吹军乐，给他父亲送殡。之后他请我们吃饭，我其实真的很少在年轻的时候吃拜拜的事情没有过啊，所以很新鲜在那里。不过你知道，吃饭是一件大事，和他们一起吃饭，表示有爱，表示有爱哈 ，friendship， 表示接纳，表示安慰。 很重要的事情。同样的，彼得不仅进入哥尼流的家，以后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彼得改变了。为什么神能够借着他把福音传给哥尼流？因为他要改变彼得。彼得先改变。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所以二十九节这句话最有意思，所以我被刑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啊，你听听看这味道啊，所以我被刑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弟兄这边讲过，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来了一位英国来的老弟兄，那我们几个刚刚蒙召，所以年长弟兄安排要请这位老弟兄给我们讲讲话，让他能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都是大学生了，或者大学刚刚毕业，就在我父母家里啊。那时候我已经定居在美国了，在我父母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来了很多人呢，十几二十个人，都是要蒙召侍奉组的。这位老弟兄，叫做 Harry Foster， 他已经到组那里去了。我见到他是七十几岁，那好多年以前他来了，大家呢看见他来了很开心，笑一笑，但坐在那里不知道讲什么话，不知道怎么开始嘛。那天也没安排谁做主席，没有正式的聚会，结果等了很久，大家等得不耐烦了，不知道怎么开始。这个老弟兄很幽默，他说，请读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九节。我们很乖啊，拿出圣经来读，那他也坐那一个人闷声不响等我们读。我们有习惯，什么人说读圣经，大家都同声开始读，所以我们就读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啊。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读完了，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在给我们开玩笑，很多人读在一半就笑了，很多人老老实实读完了，这个眼睛看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叫我们读这些经文干什么？老弟兄的圣经之熟啊，请问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啊，大家等到明白以后哄堂大笑，就知道这个道貌岸然的老先生呢，其实很可爱的，很可亲的。很多人看见我说我常常讲我的相貌不大造就人，因为看起来很严肃。啊，如果你们跟我处久就知道，我很喜欢开玩笑，有时候开玩笑人家说不知道我在开玩笑，真可惜。他说，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哥尼流就跟他讲为什么请他来。这段圣经我们都知道了，已经读了一遍圣经，这里好像圣经重复，所以刚才我们没有读，基本上是重复了彼得所不知道的事情，把前因后果连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跳过来看，他说现在你来得很好，我们都要听你的话。你看哥尼流这个人，刚才我们提到了他是个虔诚人，而且呢他守着伸出的祷告，天使告诉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蒙了应允，你的周祭已经到达了神的面前，已经蒙了纪念。这个是真正肯顺服神的人，而且呢他打发仆人去请他来，已经预备好接受福音。怎么知道？因为他说我们要听，我们要听。他把他的亲族密友请来，为了要听彼得讲话。这里面你就知道他对于圣经的了解可能不像那个埃提阿伯太监，因为埃提阿伯那个太监看起来是已经入了犹太教的一个外邦人，他呢还差一段距离，可能圣经知识没有那么多。可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啊，你底下看，他预备好了心要来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基本上从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这个十节圣经啊，十二节圣经，十节圣经，三四节到四十三节，这就是基要的福音信仰，基本的福音信仰。这里我没有把它列出来，因为我假设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而且呢，如果你第一次来听福音，我们还会慢慢有机会一件一件的、一点一点的跟大家详细讲说，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要讲这段圣经一次也不够，要讲解会也不够，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大体上他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事 他是谁都讲得很清楚。在这个之前他讲了一句非常安慰哥尼流的话，他说什么？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是公平的，神是公平的，那些有心寻求神的人，不管他有没有听过福音，神都知道。因为我们曾经说过，神创造万有，借着万有我们可以测度，可以推测有一位创造者，那个叫做普通启示，或者叫一般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但是呢 Special Revelation 特殊启示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圣经，一个是耶稣基督。而事实上耶稣基督我们也说他是神的道，也是神的话语，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换句话说，神把救恩的计划放在圣经里面，这个叫做圣经。神把他的救恩计划写出来，借着先知写出来叫人看见，这是圣经。这个还不够，有一天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借着这个人来发表，这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呢？他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神是万有的主，也是耶稣基督也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他降生在马槽，在以色列人中间。我现在不讲圣诞节了，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基本上彼得把耶稣是谁很简单的告诉哥尼流，然后呢他说呢，在又讲到约翰，讲到宣传洗礼等等等等，都是为预备以色列的百姓来明白。而且他说呢，他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医治被魔鬼压制人，医治人的病，医治这些被魔鬼压制人都释放啊，传福音给各处的人听，周流四方广行善事，医治凡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刚才我们唱诗歌叫以马内利，这首诗歌随时都合适唱，因为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以马内利。这些事情讲完了，彼得很快的讲过去了，然后呢他说什么呢？讲到十字架，在犹太地方广行善事，周六十方广行善事，但是竟然被人挂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彼得把这些基要真理讲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哥尼流有没有听过这个信息，为什么？这是基督教信息，犹太教里面没有。所以如果他是当时跟随犹太教要接受他们的教导而成为虔诚人，以后成为受教者的话，他可能不知道。所以彼得简单的对他说，我不知道多简单，讲了多久，但是彼得把基要的真理告诉他，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做什么？在地上的时候显出生命，显出神的生命，然后广行善事，医治人，他有全部的权柄能力，但是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面。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所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没有别人可以做的，没有人可以代替的，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叫我们的罪得的赦免。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这事，因为只有他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是以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好叫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得的赦免。这就是彼得所传的福音。然后怎么知道他已经钉了十字架又复活了？因为他原来不能被死亡拘禁，他是神的儿子。彼得就讲这些最基要的真理讲给哥尼流听。从复活中间他向我们显现，叫我们为他做见证，传扬他的名，叫许多人悔改信耶稣，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讲话四十四节最奇妙一件事情，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哥尼流全家 得着圣灵的恩赐，这不是彼得能做的。所以以后彼得在回到耶路撒冷向他们报告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我没有做什么事，圣灵做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一个人能够得救，不是因为讲道的人有口才，那个没有用。当然他不能讲错的真理，他必须讲对的真理，但是听见这话的人被圣灵开启，得着圣灵降下来住在他的里面，得着圣灵的能力能够称赞神，那不是人能做的事。很多人说，你传道这么久，有多少人带领多少人信主啊？我说一个都没有，都是圣灵的工作。我只是传讲神的话语，圣灵自己要做工。其实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强迫另外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教导第二个人叫他信主。上个礼拜四我们请了 UCI 的学生会主席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个负担，要来帮助 UCI 刚刚到美国来的新留学生。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刚来的时候有人帮助过我们。第二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愿意借着我们传扬基督的爱，就在这些最具体的事情上面帮助这些留学生，这是我们可以帮助的。何况 UCI 离我们这么近，所以请了这位学生会主席来了。在谈话中间，那个主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学生会主席呢，他很聪明啊。第一个非盈利啊 ，OK。第二个非政治 ，OK。第三个非宗教，哦，我心里有数。他怕我们的教会一起帮忙呢，变成我们基督教附属团体，没有这个事。我说你放心，因为我们只能表达基督的爱，但是有人受到这个爱的感动来信耶稣，这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我们不会强迫一个人信耶稣。事实上 Wendy 就是说，他刚来说他以为我们请他吃饭，有时候那次我太太请他吃饭，他第一件事情说，这个宴无好宴，这个吃这个饭牧师一定会叫我信耶稣。结果那天我什么都没跟他讲，他非常稀奇，那天饭吃的很少，因为他说这个饭不要多吃，是吧，多吃了还债还人情还不清，他那是打定不要信，打定主意不要信耶稣的，所以他说饭要少吃啊，不饿不饿 OK。 可是那天呢，我一句话都没有谈到耶稣基督，一句话都没有谈到你要信耶稣，也没有一句话说你要受洗，都没有提，吃完饭就走了。所以有时候吃饭不要有目的最好。可是呢，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他就得救了，得蒙赦罪，悔改信主，在哥尼流家里这些亲朋密友信主，太好，将在一切听到人身上水到渠成，福音的工作到了该撒利亚，他们就立刻奉主的名，彼得就奉主的名给他们施洗。你看圣灵做工多奇妙。在我虽然说，我们虽然说彼得把福音带到该撒利亚，事实上他只是去一去而已，其他的工作圣灵在明处在暗处都已经做了，包括两个异象。我说两个异象，一个是哥尼流，一个是彼得。为什么会凑在一起呢？因为两人都顺服，所以圣灵的工作奇妙。我们不能够明白，完全明白圣灵要做什么工，但是我们有个责任，信靠顺服。神仍然用彼得做福音的器皿，为什么？圣灵不是借着异象把真理显明，是借着人的话，神的话语借着人的话语来说得明白。刚才我说了，彼得所讲的就是福音的基本真理，神仍然用彼得这个人作为器皿把真理告诉人，可是圣灵在其中做工，所以听见的人相信接受，悔改信主，受浸归在教会，归在主的名下。这就是该撒利亚教会的开始。也因为这样，所有的基督徒，刚才我说保罗的经历从第九章开始，因为他主要讲他得救的经历，他以后的发展可能在该撒利亚教会已经建立之后，所以他们打发他去该撒利亚，教会已经在那里成为我们众人可以聚集的地方。今天神把教会设立在 Irvine， 我们也一样传扬福音。怎么来的？神做奇妙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传讲神的真理，我相信圣灵要动工，很多人会心里明白，接受耶稣基督。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把我们心胸打开，向人传福音，把主的救恩告诉所有的人。哥尼流一个人带他的亲属密友得救，我们每个人周围都有亲属密友，这是我们需要扩大我们心胸，把福音传遍地极。刚才说愿主叫我做个祝福，成为一个有祝福的 blessing，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众人祝福。师母请带诗歌。